各位早上好。那昨晚呢，我们有这算庆的晚宴，感谢神的带领，成功的落幕。那我们中文部呢，拥有八座啊。那除了会友呢，我看一半都是这你们的这个家属对吗？家人啊，很高兴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校庆晚宴，我们会继续为他们代祷，希望那还未信主的能够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早我们的孩子们呢，献了这首诗歌哈，来向父母致谢，那也表达了一些的事实。那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哈，母亲的爱是怎样的爱？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对了，牺牲爱。那父亲的爱呢？坚固的爱啊，所以在这里呢，这诗歌讲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母亲跟父亲的爱呢不一样啊。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理性的，是感性的爱啊。那父亲的爱是坚固了，是理性的哈。所以当我在唱的时候，我在想在想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做母亲的哈，煮了一个可能是丰富的一餐，对吗？但是孩子们不欣赏哎，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哈，天天都有鸡肉、猪肉，还有什么肉，什么肉都有了哈。那煮了太多次的鸡肉呢，他就说为什么天天是鸡肉？煮了太多次的猪肉呢，为什么是天天猪肉？对不对？那母亲就会伤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出于牺牲的爱所做的呢，好像没有回报，对吗？啊，所以那感性的这个作用呢就起来了哈。那父亲呢，做父亲好像没有什么的反应，对吗？啊，不吃是他们的事，对吧？饿是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在这方面，这两方面哈，我们看到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一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问题啊。这样不一样的话，能够配搭，就是母亲的爱跟父亲的爱配搭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儿女呢，在一种很健康的环境长大。那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两方面也不可以太过分了哈。感性也不能够太过坚固的，就是理性啊哈。有时候要换一换，对吗？好，在上周呢，与大家提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要与你们分享的这书本，还记得哪一本书吗？传道书啊。那为什么以历代志下来做开始呢？因为今早主要的是要为这一本书做一个介绍，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要看这一本书，这本书写作有什么目的啊。那基本上呢，传道书是要帮我们看到这智慧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有智慧的来活，有智慧的来为主做见证。以弗所书五章第十七节这样的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糊涂人呢，就是智慧的相反，反义词，对吗？你是有智慧的，不然就是糊涂的。在他的原文就是这样的意思，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在传道书里头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而从行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可以得着智慧。我们看这本传道书，这本书呢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的这个节日，他们在第三天的时候会阅读这本书啊。那他们的这个祝棚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大概在我们的 这阴历的九月尾还是十月初的这一段时间啊，这也是大概他们在过新年，因为他们的三个大节日呢是非常的靠近，所以在大概九月份、九月尾、十月初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这个节日叫祝盆节。那祝盆节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们去回想以前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这长辈们所经过的哈那种生活。那不单是如此，若我们只看到以前过的生活很苦啊，那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啊，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有这个节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怎样看到呢？在旷野大盆过日子不是简单的事情，很艰难啊，走了一段路，然后呢啊还没有启程之前呢，要把这个帐篷呢把它这个收拾好，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又在大盆啊，这种生活很苦。但生活无论多苦他们都经过了。那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呢？从神那里来。那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位经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有没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啊？那时候很苦啊，我们从书本从一些长辈的口中也听过哈。那从那种苦难的日子他们熬出了，若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会说哎呀那个时候日子很艰难啊。但很多基督徒他们看到的是神恩典保守我到今日。所以当我们今天经过什么苦难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神也能够帮助我们，然后有一天我们往后看，我们同样可以说神你的恩典够我用。好，有关这个大盆节的记载呢，若你要读的话，你可以到利未记第23章33到43，很容易记，利未记23 33 43啊，然后你去读这段经文，你就会看到里面记载的这有关祝盆节的事。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触，这一本书非常的悲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字的时候呢，还没有读下去我们就做一个定论说，哎，这一本书非常的悲观。但你想一想，这一本书是否是悲观的一本书呢？这本书是犹太人的什么时候读的？是他们在节日读的一本书，节日啊 ，OK， 不是吊丧的时候，是节日感恩的时候读的。因此，对犹太人来讲，这一本不是一个悲伤的一种悲观啊。带着有哀曲的一种书本，不是，是在他们感恩节的时候所读的。那今早呢，我要从两个字里面来看到这本书不是悲观。第一个字就是神，在这本书里头呢，神这个字出现了总共上面这个是我要尽快的讲，所以呢才投影哈，时间不允许我去加一节加以讲到什么是神的主权，然后去读那一些的经文，那是给大家有机会看一看有这些交易有关神的教导啊。所以第一个字就是神， 这本书神这个字呢出现了40次，是第二最长出现的一个字，40次。那在这一本书里头呢，其实他教导了我们一切所有关于神的属性啊。那第一就是 A， 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啊。那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神在掌管一切。今天我们无论遭遇到什么的事情呢，神都在掌管啊，神从来没有失控哈。所以我们若是经过一些很苦的日子，神知道啊，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那若我们能够信靠他呢，我们必定能够从那一种环境、那种情况走出来，因为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他有主权。第二 B， 神供应的恩典啊。那么神他不会使我们有缺乏。那我们常背这个诗篇23篇的第一节，可以背吗？啊，我们一起来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不知缺乏啊。所以我们不知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在这一本书里头呢，我们看到神在供应人的需要。第三点，神的永恒性啊，神呢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你还记得这一句话第一次的出现吗？自有拥有是当摩西问神你是谁的时候，神向他回答。那时候摩西看到一个烧着的荆棘，一直烧一直烧，但是没有把它烧尽啊。然后就有声音向摩西讲话，那摩西就问你是谁，那神就回答我是那自有拥有的。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创造神，神也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这个我们很难理解，没有时间，那没有时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你和我需要答这个，需要去说每样事情都有一个开始，对吗？但是神是没有开始的哈，从永永远远神就在，到永永远远神还在，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他的永恒性在这里。在这本书呢屡次的有提到。好，我们再看第好第四，神是创造主啊，这个很明显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神是创造主。第五啊，我这每一个属性啊，我稍微解释一下，是给那些在抄的有时间抄啊。第五，神的完全性啊，完全，我们人不完全啊，所以我们会跌倒，会犯罪。当我们说神的完全性的时候呢，他不但是一位完全不犯罪的神啊，还有一点就是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完全，所以神是无误的，他不会有错误啊，很奇妙。这就是我们的神，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呢都是好，非常好的啊。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呢，他看每一天的创造，他说好，很好，好。然后来到第六天呢，他说什么呢？ 创造人之后，他说他看他的所造的呢，神好，就是非常的好啊，这就是神的完全性。那每一次我读到那一节经的时候，我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人，他看到我们人的被造是神好，你知道吗？若有了这宇宙万物，但是在这世上没有人类的话，你想这个美丽的宇宙就好像一个很美很美的花园，我们这里没有很美很美的花园，有的话就是 Garden by the Bay， 但是那个是人造的，虽然人造但是很美。你可以想，若那个地方这样美，你和我不去观光的话，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用处，对吗？但是因为有你和我还有游客去参观，所以那个地方变成了很著名现在人都想到我来新加坡我要到 那个地方。所以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创造了你和我，神的完全性，神的公义和圣洁，神是完全公义的，所以在他的判断没有错误。那讲到神的判断我们过后也讲到神将来会审判，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呢，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审判世上的每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的时候，他不会犯错，他是一位完全公义和圣洁的神。那第七样，我们看到神的居所那虽然提到一次，但这足以告诉我们神在哪，神是在天上。第八，神是全在和全知的那全在就是我们常用的无所不在，对吧？那全知呢，无所不知，就是说神没有空间的限制。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个缘故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当我们唱主在圣殿中的时候，我们当肃静，当肃静，那我们在那时候要预备心，肃静预备心来敬拜神，不是一直讲继续的讲，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他是全在，然后他是全知，那你知道吗？他知道我们现在心里在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我们接下去看，神是全能的我们常用的是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主宰。那接下去，神保守他的圣徒虽然有几节的经文，但是从传道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真理就是神保守他的圣徒那这也是神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呢屡次的在允许我们，到最后的启示录最后的一节，他告诉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主快来了那 K 神要求我们有敬畏他的这里打错一个字不是心的心，这个应该是心的心这打是我打错的，所以把它换，若你们有抄的话记得敬畏他的心，我们的心一颗心的心，不是新加坡的心我打。那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在最后的那一段经文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呢，总结的时候呢，他说要存敬畏神的心。好 ，L， 神要求顺服胜过献祭，顺服胜过献祭。那请问， 神向哪一个王说了这一句话？希望大家还记得，因为我们用了好长的时间看撒母耳记上下哈，神向这个扫罗王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因为神要他将亚玛利人的这个所有的哈东西都灭了，但是呢，他却放了这个王，还有保存了一些上好的羊羔啊，那神就对他说了这一句话哈，我要的是顺服而不是献祭啊。最后神的话语啊，讲到神的话语，神讲的话语带有能力，所以在这一本书里头呢，看到给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很完整，所以我们要从这本书来更认识神。好，我刚才说有两个字，第二个字就是智慧。智慧，智慧在这本书里头呢，总共出现了52次，所以我们算的话是有52次，但是我们不可以从我们中文圣经来算，这里我说52次呢是照着原文的圣经来算，有52次只有这三个没有第二个字我没有打印在里面，因为很直接的就是讲到这个神讲到智慧那为什么从神跟智慧里头我们看到这一本书是一本非常乐观的一本书呢？一，我们相信神，神的存在，因为相信神，我们得着智慧。若我们看箴言9:10，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神耶和华的人呢是聪明的认识耶和华的人是聪明的，所以从这整本书呢，若你说用一节经文来告诉我们，就是箴言9:10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若你真的求智慧的话呢，就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认识耶和华的人是聪明的人。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世俗的这个道理刚好相反，因为他们说若我们去相信神我们是属于很落后的，那么因为只有以前的人才信神，这是错的。圣经说认识神是聪明的，因为若没有神，这世上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答案。人的生，人的意思，在这世上的生活，包括人的死，没有一个答案，那才是悲观的。但是因为有神，有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活在这世上呢，很有喜乐，很有平安，知道神他在掌管一切，看到吗？好，什么是智慧？那很多时候呢，你会听到人说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他上大学那我们为什么去上大学呢？为什么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去上大学呢？以前可能人的心理是这样，若我的孩子去大学的话，哇，这个是了不起的因为很少人能够去大学。那今天呢，好像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上大学。那为什么我们要孩子们上大学呢？我们要他们去这大专的学府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知识。那这个字知识是我们常用的聪明，因为你有知识你才能够成为聪明人。若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这样我们不能够很明智的来做事情，对吗？所以知识聪明这两个字呢，有很多时候呢是带着同样的意思，那我要问的是，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同呢？上大学得到知识，那智慧又什么呢？知识我们到大学可以得到，今天我们可以从网络得到很多的资讯今天我们可以跟一个聪明的人谈因为他对某个题目某件事情呢很明白很有知识，所以我们向他学，对啊，这个是知识。智慧是那你能够去用这些的知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这才是智慧。所以你能够把知识引用在你每天的生活上，这才是智慧，让我这样的解释，若我知道 这一个东西对我是有害处的，知道是有害处，但我还选择去滥用这个东西，比方毒品，对啊，那我对这个东西有知识，但我没有智慧，因为我还是去用它。那我们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知道也知道做的时候会有这个后果，但我们还去做，那我们的知识对我们就没有帮助，我们就缺乏智慧。智慧就是知道了一件事情，有了这个知识，我们可以善用这个知识，这个知识用在造就他人的方面，这就是智慧，因为若你有知识你只是用在自己，你没有去帮助别人，没有贡献的话，那这知识只是你自己有用处。当你用这个知识来造就别人的时候，这就是智慧。所以在教会里头，我希望看到弟兄姐妹能够用我们的知识来造就教会，造就别人，这是智慧。所以从我们口中发出的言语，就可看到我们是否有智慧还是缺乏智慧。愿神给我们有真的智慧。好，这就是智慧，让我们向神求给我们有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以众人也不指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那神很愿意的赐我们智慧，同时神也要我们知道，智慧的开端是在敬畏神开始的。当我们心里开始敬畏神，我们就会有那智慧。当然这个敬畏神即以我们顺服神来表明，我不可以说我敬畏神，但是神所说的话我不去理会，我不去管，神说的我做相反的。我敬畏神，我的生命就要印证我所信的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弟兄姐妹，我们向神求智慧，要智慧的话，我们要从敬畏神而开始。那传道书的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 一句话，在第十三节，当然还有一个第十四节。第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我们有一天会看完这一本传道书，我不知道，我目前还没有安排多久的时间，但当我们看完这一本传道书之后，可能很多很多的记载我们都忘了，但这一节请不要忘，因为我们生命蒙福还是没有得到神的福气，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敬畏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当我们是敬畏神，守他的诫命，那我可以说你一定会得蒙神所赐的福气。谁是这一本书的作者呢？我们这里常说是所罗门，我们相信是所罗门王所著的这本书，我个人也是相信是所罗门王，但同时也有好些的福音派的作者呢，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无名，就是不知道谁是作者。那早期的一些基督教的作者，如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我们熟悉的哈，他认为这传道书呢不是所罗门写的哈，那他有提出一个名字，他说作者是这一个犹太的这个文士，耶稣前的200年前有一个犹太文士，文士是抄经书的文士，他的名字叫耶稣便希拉 Jesus Ben Sira， 这个名字很怪哈，但他认为是这个人所写的，但我认为他没有给我足够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是这个人写的。所以当我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还是认为这本书是所罗门王所著的，他是这本书的笔者。好，今早就与你们提到一件就好，你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原理，那这一节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他说这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所以这个作者呢是王，对吗？第二，他是大卫的儿子，第三，他是传道者，那传道者呢就有很多传道人对不对？但是以耶路撒冷作王的大卫的儿子就不多了那你想一想，当我们讲到在耶路撒冷作王然后是大卫的儿子，请问有多少个儿子是在耶路撒冷作王？是在以色列国统一的时候作王，希望大家还记得这个以色列国呢过了所罗门之后呢就分成南北两国所以在以色列国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卫的儿子那有几个呢？一就是所罗门，二就是耶罗伯安，因为不是耶罗伯安，罗伯安，罗伯安，耶罗伯安是另一个人，罗伯安记得罗伯安当时开始的时候是在统一的这个国度作王，就是过了他之后，因为他不听 他父亲的这些、长辈所说的话，他去听年轻人的话。他说他用更强硬的指头来治理国家，因此呢他使到国家分裂，但是他还是有一段时间是在统一的时候做王，所以只有两个，所罗门、罗伯安。那你想在这两个人当中谁有智慧？罗伯安肯定是没有 智慧，因为他不听他父亲的这些辅导他父亲的人的话，那他去听从一些年轻人的话，所以肯定他是没有智慧的。那唯有的是所罗门，那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今天的这个读经是起于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因为在这一段历代志的记载里面呢，神告诉我们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呢，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献祭。那献祭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最大的意思就是感恩，他要感谢神。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献祭之后呢，那一天晚上神向所罗门王显现，那就问他，你要我赐你什么？那答案我们都知道对吗？所罗门求什么？他求智慧，他没有求财富，他没有求国家的繁荣，他求智慧来治理神所赐给他的国度。他所求的神很满意，所以神赐给他智慧、尊贵、智财，就是财富，还有其他他所需要的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所罗门王就成了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因此我相信传道书呢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因为他非常的有智慧。好，最后为什么有传道书？传道书写作有何目的？我看到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传道书教导我们什么是智慧，如何得到智慧。那他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智慧之后，他如何影响我们的一生。有智慧影响我们的一生。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们非常有智慧，他们的智慧不是从书本来的，他们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智慧的长辈的原理我们要听。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有关智慧。第二，告诉我们生命的目的。人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还有人这样的问，到底生命是什么？那我们常华人说生命就是这样啊，有生有老有病，还有什么死。生命就是生老病死。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只是这四样东西，那我认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若我没有在这世上，就没有不用讲到生，对不对？就没有病，没有老，没有死吗？但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知道生有他的旨意，病有他的旨意，老是我们因为人犯罪，因为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呢，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渐渐的老化，然后呢有一天死，这个是罪，生老病，老是一种过程，死也是一种，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若这样结束，没有永生，就很辛苦了，那感谢神，因为有永生，传道书告诉我们有永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目标的，值得活下去的。无论你面对怎样大的患难，我们还是能够坚强的活下去，因为我们有大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第三，神要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审判。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结论非常的好，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神必审问，就是我们不能够糊涂的过一生，我们也不能够说，我犯罪没有事的，我将来还是到天堂。神要告诉我们将来他要审问。那结束我要问这一点，今天你和我怎样的生活？今天你和我在追求的是什么？神要审问。那我们若只追求世上的东西，而忽略了天上的，换句话说，我们只为这世界来忙碌，而没有想到为神来忙碌，有一天神要问。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讲到全时的侍奉，我很想强调这个全时的侍奉神。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生活里面，用多少时间精神来侍奉神。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天他要审问。我认为传道书的目的有这三个，但你说我去思考，我读完这本书，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目的，很好，但我今下午把这三个目的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传道书，让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智慧是什么意思，如何得智慧。那有了智慧，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聪明的来生活，来为主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是供祷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主宰，这时候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来等候，来把我们的需要来交托于你。感谢神，你是听祷告的神。感谢神，你很多时候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知道，若神不答应，这也是
你答应的，你回应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相信神你所供给我们的全都是好的，叫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向神你祈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尤其是在这属灵的操练上更能够下一点的功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你大能的工作。这时候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以宝血洁净遮盖我们。恩主，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昨晚上的孝亲晚宴，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家人出席这一项的活动。主，求你在他们的身上工作，他们所听到的你的话语，这福音，让他们能够有感动，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愿他们能够看到神你的爱。恩主，我们也将这些朋友们再次的交托于你。主，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国家，给我们有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国家，赐给我们有信仰的自由，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自由，帮助我们也能够有了这自由，也能够继续的来敬拜侍奉你，让我们能够感恩天父。我们也要将邻国的需要来交托，求主你来怜悯，让这邻近的国家也能够有平安，也赐给那些国家的政府有智慧来治理国家。恩主，我们要为这教会来感谢你，感谢神你保守新生命堂这30多年的时间。那教会如今的情况，我们的长进，这一切都是神你的怜悯和恩惠。求主继续保守教会的教牧们、长职团、值日学老师、团契的负责人，还有教会各项的事工。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参与侍奉神的这个行列。求主你感动你儿女们的心。主啊，求主释放我们，因为我们常被这世俗的事情缠累，让我们能够得到解放，也能够来侍奉你。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这来临的一些教会的活动来交托。恩主，我们要将明天跟后天要举行的这个幼稚园的假期圣经班，愿神你来带领。那我们希望孩子们来到我们当中能够认识你，也希望他们的父母们也能够来，也有机会听到福音。把这两天的活动交托，我们要将我们中文部要到柬埔寨做宣教的施工来交托于你带领。那我们所安排的，求主你来引领。恩主，我们也要将长职团还有教会同工的这研讨会来交托，求主引领，那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明年的施工。我们也要将企业委的宣教大会 还有九月初的家庭日，在九月中旬的这福音主日，我们也要纪念在十月的时候乐龄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我们也要将十一月份的圣地之旅来交托于您，求主带领。主啊，我们这时候要将我们中文部的事工来交托，求主你来引领我们，我们各项的团契，我们的主日学，特别为这晚堂的事工来带导，求主来带领中国的同胞们今晚上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要纪念这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特别为这我们还未得救的家人来带导，求主怜悯，求主你来做那拯救的工作。你不愿一个人沉沦，愿万人都能够来信靠你。我们也为这身体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来带导，求主你来扶持他们，把他们交托于你。我们特别纪念定孝弟兄还有玉宝弟兄，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愿神你来扶持他们。恩主，我们也纪念在海外求学工作的来交托，求主带领他们，也保守他们，直到他们完成工作还是他们的学业。还有一些在外地定居的，也求主你来看顾他们。恩主，我们也纪念在服兵役的弟兄们，求主保守他们出路有平安。最后，我们要把我们海外的事工来交托，在菲律宾、英国、印度、柬埔寨、中国的这些事工都交托于您，愿神你自己来保守。特别为这我们柬埔寨的事工来带导，目前袁牧师在那里，求主你愿为我们兴起一位全职的工人来带领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我们相信神你必会供应，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在这新的一周看顾与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